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劳苦中的美好人生啊，劳苦中的美好人生。劳苦这个词呢，在圣经中出现很多次啊。然后这几天呢，我就在这个在准备讲道的时候呢，我就到这个ChatGPT 上问了一下这个劳苦的中文含义是什么哈。啊，他告诉我说叫生活困难、工作压力、精神挣扎和身体不适，就是一种状态哈，就是一种状态。但是令我惊奇的是呢，他同时也说是信仰的试炼。你知道这个 ChatGPT 是属实的哈，我曾经试着跟 ChatGPT 传福音，然后呢，他跟我说我是个机器，不要跟我传福音。但是呢，但是他提到信仰，也就是说，在生活中，实际上我们知道它是个搜索引擎哈，实际上也就在生活中，劳苦和信仰经常是连在一起的。这个词呢，也许对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很陌生，因为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啊，其实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是很有能力的哈，那都是从很远的亚洲来到这里，然后呢，打拼自己的事业，闯下自己的一片天下哈，然后呢，成家养育儿女。所以呢，在座的弟兄姐妹呢，不论你是做什么行业的，我知道呢，大家其实都是非常成功的，在自己的事业上都是有成哈。但是同时呢，我也感觉，尤其和弟兄姐妹有很多探访的时候呢，也感觉到很多弟兄姐妹实际上心中有很多的这种挣扎，在很多生活中，尤其是身体啊、工作呀，或者是在家庭的关系啊、与儿女的关系上，都会有这种无力感。就感到很多一些状况不是按照我们的这种想要的去发展的，在这种一种无奈的无力的状况下呢，我们有时候呢又感到好像没法改变啊，然后呢我们也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就像这幅图一样哈，右边呢是一片光明，但左边呢就像干旱一样哈。所以呢这个劳苦对我们来讲呢，又熟悉又陌生，是这么一个状态哈。那有时候我们也经常会问说，我的身体为什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或者我家人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啊？那我工作上为什么有很多的事情总做不完，工作的压力会这么大？那这个先生和太太呢，为什么不理解我啊？又为什么呢？我在家里跟孩子的关系呢，我一心一意为他们好，但是他们总是好像不接受我们的建议哈，等等这些哈，等等这些。今天呢，我们就从信仰的层面来寻找这个答案哈。那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是传道书第三章一到十五节，经文比较长，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请弟兄读单数，然后姐妹们呢一起读双数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麻
烦
所栽种的
也
有时。
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哭有时，笑有时，哀恨有时，跳舞有时，
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
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
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
我见世上使人劳碌，使他们在其
中受尽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我创造世人，做
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
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现今的事早已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时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好，感谢弟兄姐妹们。那第一句话就是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个定期呢就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哈，所有的事情呢都有定期，也就是说都有该发生的时候就会发生哈。那这个定期呢也有一个另一个定义，另一个含义呢就是季节的含义哈。所以在这幅图上就是同一棵树在四个季节哈，尤其在我们波士顿地区、纽英格兰地区呢，这个季节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哈。同一棵树在不同的季节有非常明显的变化哈，可能在加州就没这么明显，但是我们对这个非常有明显的一个感受哈。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大家注意看这个万物啊，不是这个物体的物哈，是这个万物。因为这个万物呢不仅指所有的东西，万物就是这个物体，而且呢只有一个，它有一个意思呢就是 purpose， 就是目的。所以呢天下所有的事情也都有一个它运行的目的和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如果你要把这句话完全来解释呢，也就是说天下所有事情都有它一个要发生所定的这样一个时期，所有的万物有这样一个季节，天下所有的事情呢都有它的目的啊，都有它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有人解释这句话呢是用预定论的角度来解释，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神所预定的。但是呢也有一些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所有这些事情的发展，所有在发生在人身上的事情，以及所有世上的万物的发展都有它一定的规律，都有一定它的法则，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哈。但是这两个观点呢实际上是不矛盾的啊，它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实际上世上的万物的发展都是神所掌控的啊，都是神所掌控的，但是对人来讲是有限的。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发展，虽然万物都有定期，但是我们是不知道的啊。万物都有这个目的，人其实也是不能参透的啊。人是有限的，但是神呢是在这里掌管一切，神是无限的。那在下面呢，作者就通过了十四个正反的例子哈，十四对正反的例子，就是二十八个例子来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刚才都读过了哈。第一个呢，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生和死是一正一反两件事情，生和死都有固定的时间，啊，都有固定的时间。那植物也是如此哈。那栽种是生，拔出是死，所以呢，对植物来讲呢，这个生和死它是也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的，啊，也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的。从神的角度呢，这个时间是确定的。从我们人生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也知道是时间是确定的，但是我们第一没法改变，第二不知道这个事情会什么时候来临，所以人是有限的。下面呢说，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这个概念呢和刚才是几乎类似的哈，杀戮就是生，医治呢就是活哈。Sorry， 杀戮就是死，医治就是活哈。那拆毁呢和建造也是如此哈，杀戮和拆毁是同义词，医治呢和建造是同义词。在希伯来文中的这种诗歌体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下一个说，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哈。那这也同样是一个平行句，哭和哀动是同义词，笑和跳舞是同义词。所以这里表达的呢是喜乐是有时的，然后呢悲哀也是有时的哈。那从这里来看哈，其实神，我们人生会有哭，我们人生会有笑，但是并不是神叫你笑你就笑，然后神叫你哭你就哭哈。那神其实并没有把我们当木偶一样来对待哈。所以从这点来看呢，这个并不能用一个简简单单的这样一个就是叫做预定论哈，不能简简单单的用预定论来解释这段经文哈。但是呢如果我们就是仔细想一下，在我们从小的时候，其实小时候我们是可以控制哭，我们是可以控制笑的哈。小时候哎，爸爸妈妈给个糖我们就很高兴哈，然后爸爸妈妈把糖拿走我们就会哭，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感觉好像哭和笑是我们来控制的哈。当你活得足够久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人生的悲哀和喜乐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尤其是呢，当我们悲伤的时候，有人告诉你你现在喜乐，其实你不一定你是喜乐不起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感觉到我们自己这种无力感，我们就感到这样人的一个有限哈。下面呢说，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拥抱有时，不拥抱有时。这里需要讲一下，这里有一个背景，就是抛掷石头。为什么说抛掷石头呢？在以前，在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呢，地上就有很多的石头，要为了让这个石头呢可以耕种，他们要把这个石头挖起来，然后把它抛走。所以呢，抛掷石头有时呢，就是把这个地变成一个可耕种的一块地，是一个建造的一个过程。堆聚石头呢，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以前呢，当有一个军队占领了另一个国家，占领了另一片土地之后呢，如果他不想统治这片土地，他呢会把这片土地撒上很多石头。像今年，就现在我们时候会撒上很多地雷，对不对？在当时呢，就是撒上很多石头，让这个石头呢不能耕种。等你把石头挖走呢，可能耕种的季节已经过了。所以呢，这个堆积石头呢是一个破坏的过程。拥抱和不拥抱也是如此，拥抱表示友好，不拥抱就是表示敌对。所以呢，抛弃石头有时，堆积石头有时，在这里呢表达了就是说，表达了一个友好和敌对呢，实际上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过程哈，这个过程也是有一个时间的。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和舍弃有时哈。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寻找有时你会怎么想哈？像对我来讲，就是找东西是一件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寻找有时这个事情我就非常好理解哈。每次找东西的时候，我最怕别人跟我说就在那儿哈，你去找吧。然后我去了之后就看着半天，我说在哪？然后有人过来跟我说这不就是吗？我说 OK， 感谢主哈，找得到。所以对我来讲呢，就寻找有时，有时虽然觉得好像寻找是一个我们自己主观能够控制的事情哈，但实际上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这个寻找，尤其一些大的事情哈，像寻找自己的爱人啊，寻找一些很有意义的工作机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有很多的一些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事情哈。那这里的失落呢，它原文是给出啊，保守呢，它原文是留住啊，也有这个意思。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保守有时，我留下一个事情有一个时间，然后把这个事情舍弃给出去也是有一个时间哈。以前听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说哈，他说你寻找一个机会的时候呢，是需要运气，但是你要放弃这个机会的时候呢，是需要智慧。这句话本身就很有智慧哈。但是呢，如果你要想一想哈，如果你要把所有的前后都加上去，其实你会觉得有时候放弃呢是不得不放弃。所以呢，这个过程并不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人可以完全能控制的。这里呢，实际上如果你回头看的话，信神的人就能看到，当你寻找得到和给出舍弃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神的带领在里头哈。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在犹太人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当他们很痛苦的时候，他们会把衣服撕裂，然后呢满头撒的那些灰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但是这是他的文化传统。所以撕裂呢，在这里表达的是一个悲伤，缝补呢，当这个悲伤平复了之后，就会把东西再缝补起来哈。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表达一个悲伤，表达这个悲伤的情绪过后呢，然后他会缝补。在这里静默也是一种情绪的表现。然后言语，有时候呢，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经常要说话啊，就是有事情我们一定是说话才是表达，但实际上呢，静默也是一种表达啊。这种静默有时候表达呢，其实比言语更有力啊。这个如果弟兄姐妹们可能对这个都有一些体会哈，这个有时候呢，太太或者先生不说话了，可能比说话呢可能更值得我们要去想一想为什么哈。那在这里呢，所以那当这个情绪过后，大家开始说话了，反而就好了，对不对哈？所以呢，静默有时呢，表达的是一种情绪，是一种 沉默悲伤的一种情绪哈、啊，敌对的情绪。但是呢，言语有时呢，这个情绪过后啊，言语就变成有时了哈、啊。喜爱有时，憎恶有时啊。这句话同样大家都学会了哈、啊，这是平行句。那喜爱和征战是同样的，喜爱和和好是同样的。恨恶和征战是一样的哈，所以这个平行句呢是个反向平行句哈，但是就是这里表达的也是一个敌对的一个相反的一个意思哈，因为喜乐和这个憎恨是相反的，战争和和好是相反的，征战有时，和好有时，中国人对这个其实可能是最有体会的，因为我们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其实我们见证了很多这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事情哈。今天两个国家是朋友，啊，然后呢，大家在一起喝酒吃肉，有说有笑哈。明天就可能变成敌人，然后在战场上呢拼命厮杀哈。那在历史上发生，在今天呢也发生啊。我们这都知道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哈。前几天听一个弟兄分享一个故事哈，还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吗？那很久的时候，你如果不知道的话，说明你很年轻哈，很好哈。那当时里头这个主角呢叫做鲍尔科萨金，对不对？那实际上你们知道吗，鲍尔科萨金是一个乌克兰人啊。那他当年呢和苏联红军，也就是说和俄罗斯，现在俄罗斯人呢，他们并肩一起和波兰打仗。今天呢乌克兰和波兰合伙和俄罗斯打仗。所以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哈。我们爱好和平的人呢，希望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有一天和好，所有世界所有的战争打仗的国家呢都可以和好哈。但是这个时间是什么呢？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这种有限性哈，看到有时候呢，我们不光对我们眼前的事情的改变是无力的，我们对将来呢也是未知的哈，对预知的能力也是极其有限的。所以在上面这14对28个例子中呢，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哈，人是有限的，人无力来改变，对将来呢也没有这种预知的能力。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人生的一个完整性。14对正反的例子，总共28个哈，在这里呢有正有反，人生呢有生有死，有喜乐，有悲哀。有拥有美好的时候呢，也同时呢也拥有劳苦，然后呢我们一生呢有喜乐，我们一生呢也有劳碌，每个人都是如此。所谓完美的人生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都是有正反的。人生呢的完整性并不是指我们只有美好没有不好的事情哈，只有喜乐没有劳碌，实际上人生呢一定也有喜乐，一定也有劳碌哈，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是我们所学习的。圣经呢没有光停到如此哈，接着在3章第9节的时候就问了一个灵魂拷问的问题哈。这个灵魂拷问的问题呢，就是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是的哈。那人生既然有劳碌，那这有什么益处呢？什么目的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哈？其实接下来的经文呢就给我们答案哈。我们首先看一下哈，就在我们刚才里头所学习的这里头，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哈，就是神的作为和人的一生有什么样的特点啊？我们有3个特点哈。第一，人呢会经历劳苦，人生会经历劳苦，但是人呢没法完全明白，然而呢在劳苦中我们就会变得谦卑。这个呢是在3章第10节，我看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哈。这是这段经文所说的。所以从人生的角度来看呢，人其实不是完美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人生都有正反两面，人呢都要经历劳苦，而且人呢是没法参透神的作为，人没法明白为什么。有很多事情呢，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 我们也并不明白它将来会往哪个方向发展，我们不明白结果是什么，我们更不明白做这些事，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它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呢，神告诉我们说，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精炼这个词呢，它有受苦而谦卑的意思，受苦谦卑的意思。所以呢，也就是说，人允许神允许人在生活中有劳苦，有时候呢，神也会让人在生活中经历这些劳苦，目的呢是让人在生活中，在劳苦中能够谦卑，能够谦卑。第二个呢，神的作为是永存、有目的的、完美的。三章十四节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所以神的作为呢是永恒的，神做的事情都是永恒意义的，但是人所作为呢都是短暂的。神的计划呢都是有目的性的，是超越时空的，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理解，而且神做的事情呢是完美的，无所增添，无所减少。我们对神呢有这样一个信心，有这样一个认识。第三呢就跟我们直接有关了。三章十五节说，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这个和我们传道书第一章所看到的日光之下无新事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以后发生的事情呢将来还会发生。如果你看中国的历史，看世界的历史，实际上都是在重复的。但在这里呢，在括号里啊，解释这个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呢，在括号里有这么一句话，并且神再寻回已过的事。这句话呢是圣经中比较难解的一段经文，简单的讲，它的意思就是说，世界的运转的来源都是神，所有事情发生的背后都有神的工作。那万物呢都是在神的护理之下，神是主动关心和护理这个世界的发展，包括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所以呢，有一些神学理论说神创造了世界然后就不管了，叫这个世界自生自灭自己发展，其实不是。按照这句话的说法，神是世界所有的运转都有神的工作，但是神是主动关心和爱护这个世界的发展，包括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所以我们经常说神掌管我们一生的气息，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看到了我们刚才的这些描述，实际上如果把这个和我们的一生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你可以想象我们的一生都是在这里，我们从出生到我们死亡离开这个世界，其实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我们经历劳苦，我们其实并不是很明白，我们当你岁数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多事情越多的事情你发现你不明白，而且我们受苦，我们生活中有苦难，但是呢，我们知道人是有限的、渺小的，但是神是伟大的，神是所做的事情是永存的、是完美的，而且神呢主动来关心、爱护我们。那接下来呢，神就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告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首先呢，三章十四节这样说，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所以呢，人呢在自大的时候呢往往看不见神。那在人类的历史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亚当和夏娃所生活的伊甸园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对不对？在这样一个完美的世界，在这样一个没有劳苦当中，但是亚当就受到这个引诱，就受到诱惑，然后呢就开始自大起来了，就违背了神的话语。那是人类的祖先，其实在今天也是如此。今天我们觉得好像人越来越能了，可以上天，可以入地，但是其实我们发现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其实是很难控制的。我们觉得好像以前比如说像肺炎这种毛病， 在二三百年前、一二百年前都是致命的哈。我们后来觉得好像我们可以把肺炎就很容易治了，现在回家吃一颗药就可以了。但是发现这个世界啊会有更严重的疾病，让我们来担忧。所以人呢是有限的哈，而且呢不仅如此，人对将来的将来我们的生活其实也都是没有预知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像 AI 啊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什么样子。就放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下一周我们的工作会发生什么状况，我们的家庭会发生什么状况，我们对我们个人会发生什么状况，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神让人在这个其中，在我们生活中打转，我们很难完完全全找出这个方向，然后呢我们就会向神来寻求答案。这就是神的智慧，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现在每天就是我们每周都在讲幸福小组哈，如果你有对传福音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话，其实你就知道很多时候你太像一个人传福音，这个人呢抗拒不接受，但是当这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往往心就会柔软来转向神。从人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不愿意看到劳苦，但是如果你从神的角度来看呢，这就是神的智慧。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人就会寻求神。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这个永生呢，实际上它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永恒啊，就是永恒。就神造万物的时候呢，实际上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啊，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同时呢也把这个寻求永恒的心放在世人的心里。在世人身上有没有永恒？没有永恒，在我们身上是没有永恒的哈。但是神让我们有一颗追求永恒的心。什么叫追求永恒的心？就是追求神的心。唯一永恒的真理就是神。所以呢，神把这个心放在我们心里。所以呢，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人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在受到神的感动的时候，在受到神的呼召的时候呢，人就会转向神，人就来寻找神。这是神呢放在我们心里的啊，放在我们心里的。所以因为如此呢，我们在劳苦中，我们在困难中，我们在对将来迷茫的时候，我们在神感动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接受神的呼召，和神建立一个关系啊，寻求神，认识神，敬畏神，使我们的人生呢成为美好。所以敬畏神的人生呢就是美好的啊，美好的人生呢也是敬畏神的一生哈。这都是神的工作哈。对我们第二点的启发呢，第一点启发是敬畏神哈，第二点启发呢就是要按照神的法则去做事哈，按照神的法则去做事。我们刚才说第二，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刚才那段经文，是其实神在世界上都有他一个法则，神给自然一个法则啊，神呢同时也给人一个法则哈。在这里有一段经文字非常小哈，我来读哈。耶利米书八章七节这样说，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们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所以呢万物都有法则。如果你看这幅图的话，就是这个燕子在飞哈。那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大雁都飞到南边了哈，现在应该是现在应该回来了，对不对哈，应该是回来了。所以呢自然呢有自然的法则，但是呢我们知道其实神也给人了法则哈，就要人去遵守。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啊，当人遵守神的法则的时候，就有神的赐福与我们同在。当人违背神的法则去做这些恶事的时候，人就会承担相应的一些恶果。那这些法则中最重要的法则呢，就是要相信他，就是神告诉我们要相信他啊，要相信他。对神的相信他最好呢，就是我们要遵循神的话语啊，我们相信神是大能的，相信人是有限的哈。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前几天在读经群里讨论什么叫相信啊，我们就提到相信呢就是交托，把自己交托给神啊，完完全全交托给神，就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完完全全交给神哈，让神来带领。就像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段话哈，腓立比书4:6-7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恩，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出人意料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句话呢大家很多都会背，那就告诉我们呢，我们对神美意最好的回应就是相信他，然后把自己交托给神。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当自己感觉很无力的时候就把自己交托给神。其实我们在座了很多人一些人就是给这个弟兄姐妹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的配偶祷告，希望自己的家人信主，希望自己的配偶呢信主或者来到教会。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就有些时候呢我们觉得很难改变，因为就是我们人有时候改变自己也很难，改变别人 也更难了，觉得呢就是说这种改变很难，也觉得好像对将来呢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家人放在祷告当中，祷告当中，然后呢求神来带领。这里呢可以起到两个作用，第一呢就是我们向神来求，求神来带领赐福我们的家人。第二个呢其实对我们个人也是一个鼓励和激励当时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心灰意冷觉得哎呀我们这件事情就不做了吧我们就放弃了吧，但是呢在祷告中你会发现呢神会坚定我们的信心，带领我们去做正确的事情，就是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做正确的事情，按照神的法则去做事神会为我们成就大家会说这个有用吗？这个有效吗？这个有效如果你要是看周围的弟兄姐妹，你会其实发现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个见证就是当我们为我们家人为我们配偶祷告的时候，可能也许经过很多年后来呢这个就是家人和配偶呢信主来到教会我们大家可能都很多知道这样的例子第三，在劳苦中呢要享受神的赐福。我们看到读这个传道书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好像感到传道书很悲观，讲到的都是虚空而且还是虚空中的虚空但实际上呢传道书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本书比如说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中3:12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事，并且人人吃喝在他的劳碌中享福，就是神的恩赐这里讲到了吃喝讲到吃喝大家就很高兴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这个词了但实际上呢这个是一个回应，他回应呢第二章24节同样一句话，人莫强如吃喝并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注意看这个黄色的字吃喝两句话是对应的，前后对应的，劳碌中享福和在一切劳碌中享福劳碌中享福。然后呢第一句2:24说出于神的手下面说是神的恩赐，所以这两句话是完全一样的这两句话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在这一段呢开头都讲到吃喝，然后呢讲到在劳碌中享福，但是在中间呢讲了一大段神造万物各按其时，就是那14对28个例子，就告诉我们呢神是掌管一切的，神在人的劳苦中实际上有他的美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也告诉我们就在3:11，就在中间那一部分神造世人，其实呢他是把这样一个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享受这样美好的生活，他把这个呢把寻求神让我们过一个美好的生活也放在了世人的心里这是一个前后呼应的文体。我们这个跟大家讲的已经很多了这是希伯来文中的一种三明治式的文体两头是呼应的，中间呢是最重要的，中间是最重要的。所以呢从这里来看，实际上传道书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段文字一本书告诉我们要在生活中可以降服而且这是出于神。所以我们看到呢 在这里有一个前提啊，就是我们在劳碌中享福，我们在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可以享受我们的生活，这些都是出于神。他最终建立呢，就是他的根基是什么呢？他的根基是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是我们要敬畏神，这是他的根基。所以有时候呢，经常有我们在幸福小组的时候，经常有牧道友就会问到说，你做基督徒有什么差别？说你做基督徒和不做基督徒有什么差别哈？你不做基督徒也是吃喝也是享福，你做了基督徒，按照这上面说也是吃喝也是享福。根本在哪呢？就是在这个信字上，啊，你相信神，你相信呢，这是你的吃喝，你的降服呢，实际上你的根基是敬畏神。如果没有这个根基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哈？如果没有这个根基，人生就只剩劳苦了。所以我们讲到哈，在劳苦中享受美好的生活，根基就是敬畏神。如果没有这个根基呢，我们就只剩劳苦。首先讲到吃喝哈。从吃喝到吃喝哈，我们以前在国内哈，我不知道在这个其他地方有没有这个样子，就是兴一个东西叫做串场，就是今天晚上哈吃了一个地方，然后呢再到另一个地方，就是再先到一个地方呢喝个下午茶哈，开个胃，然后呢到一个地方去吃晚饭，然后呢再到另一个地方呢去这个吃这个叫什么餐后甜点哈。然后呢在国内这个丰富生活很丰富，还可以去卡拉 OK 啊什么的，在这边没有哈，叫串场。也就是说人的一天从吃喝到吃喝哈，但回了家之后你会觉得很疲劳，心里呢很就是很疲惫，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有这种感觉哈。就我到台湾香港，我发现其实这个生活，亚洲人生活其实都是这样哈，我们比较喜欢这种就是这种聚会啊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想到哈，你的一生除了吃喝就是吃喝，那你的一生就是虚空。到你年老的时候，身体不行不能吃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生就是虚空。那我们人的一生呢，出生下来是哭着出生的，但是我们死亡的时候呢也是哭着死亡的。虽然我们心中有时候呢就是过世的人呢可能不一定能表现这个哭来，但是至少周围的人是哭的哈。所以我们的一生是哭，我们出生是哭，我们死亡也是哭。如果一生没有这个认识神的根基，我们不知道我们一生是什么目的的话，我们一生就是一个悲哀。那不信神的人呢，认为我们出生就是一个偶然。当我们在离世的时候呢，我们心里觉得茫然，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一生目的是什么，所以呢，这一生呢就是突然。当人死的时候，当人生呢，出生是偶然，死亡呢是茫然，这一生呢就是突然。所以呢，神让我们这个一生成为美好，根基呢就是在于敬畏神。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生活中很多的观念会发生改变。大家还记得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最后一个例子是什么吗？无价的晚餐，还记得吗？ Yeah. 所以后来呢，我看到大家有一些人就在他的朋友圈啊，或在哪这个或者在教会跟我分享啊，哎，他们就在家里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晚餐哈。吃喝在我们很多人当中就是一个，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宴乐，大家聚在一起嘛，啊，这个砍大叫吹牛砍大山哈，然后回了家之后可能就过去就过去了哈。但是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吗？哎，吃喝也变得不一样了啊，吃喝呢就变成了一个跟我们家人建立关系和弟兄姐妹建立关系的这样一个过程了。所以呢，当你这个世界观，当你认敬畏神的时候呢，当你寻求神认识神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整个的世界观都会发生变化，你的看问题的角度视野就会发生变化了哈。我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哈，来回应今天的这个经文哈。那十多年前呢，我在拿什瓦教会聚会啊，当时我们教会呢只有一个司琴啊，有一段时间呢只有一个司琴。这个姐妹呢叫做 Lisa， 那她来她这个 就是如果有假期啊，或者因为一些状况不能来教会的时候啊，或生病啊不能来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就没有司琴了啊，我们都是清唱哈、啊、或者其他一些乐器哈、啊、大教会可能很难理解说哈、啊、这种状况，但是很多小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当时在拿撒教会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哈、啊、那对于他来讲呢，他心里就有这样一个负担啊，对他来讲呢，他而且去他去问了几位这个姐妹哈，然后这些几个姐妹可能也是就是给他的这个反馈告诉他很多困难，所以呢让他觉得也是这种无力感，也是觉得对这种情况很无奈哈。他虽然对教会这个侍奉司琴的侍奉有很大的负担，但是他心中呢也会觉得这种无奈哈。那为什么呢？这他一问说这些姐妹都是40岁啊50岁啊，从小就是说从国内来的人都是没有识过，都不认识五线谱哈，所以呢就是没法学你知道吗，就告诉他我们不能学啊不能学，所以他心中呢就是有这么一个负担。那当时呢他就向神来求哈，神给他这样一个感动，然后他就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所以这就是我们刚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当你觉得人生无力的时候，你向神来求哈，然后来做正确的事情。所以他就做了很多，他就有很多祷告，他就做正确的事情哈。当他开始做的时候呢，神就为他开路哈。在2013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教我们教会12个姐妹弹钢琴哈，每一周一对一来弹钢琴哈。然后呢，有时候也上集体课，在这个图里呢，在上面就是他教几个一个小班的课程。但实际上他每周都有这个每个人都有 1-on-1 的课程哈，这12个姐妹就是每一周就是12至少12个小时，然后底下呢就是一个大班的课程哈，他就教这些姐妹来教他钢琴哈。这一教呢就是7年多，从2013年开始哈，一直教到这个疫情这个开始哈。而且呢是免费的。Lisa 姐妹家里呢她并不富裕。啊，他家呢，他是一个他不工作哈，然后他先生呢是 single income， 就家里呢只有他先生是有收入的哈，但是他教这些年呢，他是一分钱不收弟兄姐妹的姐妹们哈，就是免费来教哈。那神也是为这个事工开路哈，神也是赐给 Lisa 姐妹她这样一个领袖的一个恩赐，她是非常每个弟兄每个姐妹都不一样哈。那他非常会鼓励这些弟兄姐妹，而且给这些姐妹呢很多这些机会，让姐妹呢在教会来司琴哈，所以给姐妹们很多发展的空间，这样呢就非常大的激发了这些姐妹的这些服侍啊弹琴的这些热情哈。在这7年中呢，这12个姐妹呢就逐渐成为了教会司琴的主力啊，我们这个拿撒教会再也不缺司琴了哈。那不仅如此，那这几个这些姐妹们呢，她们逐渐呢就形成了一个像团契一样，因为大家经常在一起嘛，啊，弟兄们互相就是互相鼓励啊。然后呢，后来呢，就根据这个在这个团，就是在这些姐妹里，就把她们先生也加进来了，就变成了一个小诗班哈，就在上面那个图哈，一个小诗班哈。然后呢，这个小诗班逐渐发展成下面大诗班，你看了我们教会的诗班就是由这个团契开始的。就变成了大失败哈。那不仅如此啊，看到这个姐妹这个整个这个事工的发展，你看到神的做工的奇妙。在座了很多这些弟兄啊，然后后来都成为教会的执事。当时呢我们就跟他们开玩笑说，姐妹们在家弹琴，你们也就是别捣乱，然后出来服侍吧哈。但实际上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家里你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哈，那他们之所以来出来服侍呢，是因为他们也被自己的太太的服侍和被 Lisa 姐妹的这样一个服侍所感动啊，他们的很多心思意念发生改变，所以我们后来教会很多执事是从这个小团体，就从这个小团体这一个 group 里出来了哈，都是这些司琴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这些配这先生哈。那这个对我们个人来讲呢，对小燕和我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刚才说神给了 Lisa 很多的这样一个做领袖的恩赐哈，她也非常会鼓励小燕哈，所以呢小燕师母呢她也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弹琴，非常努力哈，但她也很紧张。记得第一次司琴的时候是一个周五的晚上叫她去司琴哈， 然后呢，他那一周哈、都很紧张，晚上经常睡觉就醒了哈，然后还把我摇醒，说我很紧张。我说 OK， 那我也没办法，我也帮不了他。但是他后来事情下来之后呢，就有很多弟兄姐妹过来鼓励他哈。其中有一位弟兄跟他说，说哎呀，你弹的是钢琴哈，但是我看着像小提琴，就是那个小提琴手是抖的嘛。他说他那手整个全是抖的哈。好，感谢主，他们之间这些弟兄姐妹啊，这些团契啊，这些鼓励啊，实际上对我们对这个对我们属灵方面是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哈。所以小燕也是2013年开始弹琴，2016年开始鼓励我读神学哈。所以有时候呢，我经常讲，我说神呢都是先拣选师母哈，然后呢这个师母的先生自然就是传道或者牧师了哈。好，感谢主哈，所以希望今天这个见证呢，也是对大家呢也是一个鼓励哈。再过两周呢就是这个耶稣的受难日和复活节了哈。也是让如果我们心中呢在此时此刻也感到这种无力啊，感到这种无奈啊，我们就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哈。我们是有限的，神呢是大能的，神是慈爱的哈。神会带领我们在这种困难的时候呢，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做正确的事情，神会为我们开路，在我们的这个美好的，在虽然在人生我们有劳苦呢，但是我们仍然在人生中我们会有美好的生活，我们会有幸福的生活，这些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的话语对我们总是这样大的一个激励，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主你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亮光，愿你的话语真是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祝福和带领。我们把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长辈们恭恭敬敬交托在你的手上，求你带领，求你赐福，我们这样感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保